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3日晚上8点，中国时间5月24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伊拉克政府部队和民兵星期六部署的力量针对马拉马迪，目标直指夺取了这座首府城市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前伊拉克西部面积广大的安巴尔省前途不明，伊斯兰国组织自5月中旬以来逐步扩大了在该省的势力范围。美国军方表示，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军在刚刚过去的一夜发动了22次空袭，集中攻打拉马迪、苏摩尔这个伊斯兰国的大本营，以及贝吉炼油厂的附近地区。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表示，一名反叛武装的高级指挥官和他的至少6名同僚，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反叛武装自封的共和国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事件中丧生。分离分子占据的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新闻办公室说，一支重要的防卫营指挥官莫兹格沃伊和其他6人星期六在顿涅茨克东北部大约120公里的阿尔切夫斯克附近的汽车爆炸中丧生。报道说，遭炸弹袭击的车辆随后遭到身份不明的攻击者的机枪扫射。后来报道又把袭击者描述成属于一支破坏和侦察的队伍。乌克兰政府方面还没有就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爱尔兰以压倒多数的投票结果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是世界上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首个国家。星期六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62%的人投票支持修改国家宪法来使同性婚姻合法，超过60%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这是爱尔兰20多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赞成票占大多数的部分原因是，成千上万爱尔兰青年从海外回国参加了投票。数十万信徒星期六聚集在萨尔瓦多首都，一同见证了已故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的宣福礼。罗马天主教教皇的追封让这位被暗杀的牧师距离天主教的圣徒封号只差一步。罗梅罗受到穷人的爱戴，但却遭到35年前掌权的右翼政府斥责。他因支持萨尔瓦多的穷人，在1980年被一个右翼暗杀队枪杀。在他被杀后不久，萨尔瓦多爆发了长达13年的内战，夺去了大约 7.5 万人的生命。星期六挥舞着旗帜的支持者们聆听教皇方济各的特使宣读册封罗梅罗为征服者的教皇通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对这个追封表示欢迎，他称罗梅罗对萨尔瓦多乃至全美洲人民来说是一种激励。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审查法官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名警察做出的无罪判决。这名警察及其同事向嫌疑人所乘坐的汽车连续开了137枪，他朝汽车挡风玻璃开的最后10几枪打死了车内2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司法部星期六在判决宣布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将不会审查在审理警察迈克尔·布雷洛的过程中提交的证词和证据，但将判定事件处理中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用，以及这些方式是否恰当。法官约翰·奥唐纳星期六说，他无法判定只有布雷洛一人开了致命的几枪。他还说，判决结果不应是一个文明社会进行庆祝或骚乱的理由。对判决表示不满的抗议者在克利夫兰街头进行了小规模的和平示威。 克利夫兰警察局长威廉姆斯在新闻通报会上说，抗议者在和平地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但他指出该市的官员不会容忍暴力。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中国行动挑战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原则；伊拉克副总理说联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无效；另外，美国参议院没有通过众议院的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通讯记录数据的相关议案；另外，台海双方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23日下午在金门展开。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副总统阿亚德·阿拉维批评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没有起到作用。阿拉维星期五在约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联军只是会合后撤离，没有战略。他说他已经预请伊拉克领导层制定一个战胜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战略，并将其提交给联军。在阿拉维发表上述评论的一个星期之前，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城市拉马迪。与伊拉克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准军事组织全民动员纵队的一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将在未来几天发起收复拉马迪的反攻行动。他表示届时将组织将有数万名武装人员参加的战斗。据总部设在英国的观察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星期五在实现建立一个跨国的哈里发国的目标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夺取了由大马士革政府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后边境通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几天来显著地扩大了地盘，此前盟军的空袭行动一度曾经使他们受到了挫折。伊斯兰国武装攻占拉马迪几天之后，星期四又夺取了叙利亚历史名城巴尔米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军方加强介入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但是奥巴马政府拒绝这一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说是在巴尔米拉城外的录像，那是一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的古城，有很多壮观的历史遗迹。这一录像令人担心伊斯兰国会肆意捣毁那里的古迹，就像他们捣毁伊拉克其他城市古迹一样。
I would appeal strongly.
我要再次强烈呼吁各方重审他们的战略，重审他们的军事行动，保护保存巴尔米拉。
And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Palmyra。
星期四，国会共和党人呼吁美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更为协调的行动，包括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我们参与其中，进入叙利亚，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捣毁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也有参议员主张向库尔德民兵武装提供武器，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
They're right now.
库尔德武装实际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使用他们从伊拉克那里夺取的美国装备，而库尔德民兵武器陈旧，奥巴马政府拒绝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毫无道理。
奥巴马行政当局排除了美军再度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历史长久的战争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认为这种卷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那些主张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对此也表示同意。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向那里派遣美国军人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参加大规模战斗不符合美国人民和那一地区的利益。
A major combat mission.
美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据点的空袭，那些空袭帮助了当地武装力量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失地。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有关官员表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是有效的。例如反对派武装解放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众议院的一项议案进行了投票，结果阻止了众议院有关结束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通讯记录数据的议案。参议院在星期六的凌晨以57票比42票否决了这项议案。众议院绝大多数的议员赞成的这项议案如果得到实施，目前呢还差60张票。这项名为美国自由法案的议案在众议院以338票赞成88票反对顺利通过。众议院的提案要求国家安全局首先获得美国秘密的国家安全法庭核发的准许令，然后到私营公司获取国内电话记录的数据，而不是以现在的方式大量收集包括日期、时间以及电话长度的有关信息。大规模数据收集项目被美国的前合同工斯诺登2013年向两名记者透露之后呢，引发了民权自由倡导者的强烈批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五在美国海军学院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在于亚太再平衡。2020年之前，美国海军 60% 的力量将部署在亚太地区。拜登副总统指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与美国紧密相关。拜登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上述讲话，他告诉现场的1000多名毕业生，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上，美国不倾向任何单一国家，但是将坚定支持和平公正解决争端以及自由航行的原则。拜登副总统还说，目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使得这些原则遭遇挑战。拜登同时指出，中国在当地建造飞机跑道、装置钻井平台，单方面在有争议的海域实施禁油令、宣布航空识别区和宣示主权等等。尽管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行为，但是其规模远远不如中国。此外，拜登还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习近平曾经肯定美国对维持亚太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规范、避免争端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作为开始做出了强势反应。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公开了海神号侦察机在争议岛礁的巡航，但是也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认为美国的做法非常危险，也不负责任。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发出警告说，美中两国未来绝对有发生战争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首次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开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侦察视频，以及中国海军对美国军机发出的警告音频。CNN 在报道中援引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的话说，尽管战争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莫雷尔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美国是不是要退让一些，中国是否会步步进逼，这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一直是近几年来华盛顿政治圈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星期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两位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美中两个强权如何在西太平洋共处表达了不同观点。
中国问题专家史文认为，美国只要和中国保持力量平衡，双方各自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达到维持西太平洋稳定的目标。美国不需要如过去一般，一定要在西太平洋保持绝对优势。史文说，
美国与中国唯一的合理解决方式，就是转变到双方在西太平洋维持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我不是指全球性的，而是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的重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就好。没有一方能够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范围内，在军事上有明显凌驾于另一方的优势。
不过，也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国际安全与亚洲战略专家阿什利·泰利斯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扩张，在海洋争端中的强势作为，不但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惧怕，也让美国的盟友担忧华盛顿对他们的承诺是否仍可信赖，美国是否有能力来制衡中国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区域的绝对优势。泰利斯说
If the regional states begin to fear,
如果地区国家开始感觉到美国武力投射能力跟不上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延伸吓阻力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地区国家会认为他们无法继续信赖美国的实力，或许会让他们有诱因走不同的方向，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泰利斯认为，作为一个既有强权，美国应该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与遵守国际规范的强权，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也不能为了解决与中国的困难，就放弃对盟友的责任与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并且呢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中国星期五表示强烈的不满，称这种行为极易引发误判，导致意外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军反潜侦察机抵近南中国海岛礁侦察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此举对中国的岛礁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八次警告。
Foreign military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military alert zone. Leave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avoid misjudgment.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
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national airspace.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as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两架歼8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两个星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军方表示，其空军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参加训练。军事观察人士认为，在军机飞经国际空域，尤其是民用航空器密集飞行的地区前进行通报，将有利于防止误判和误读，也是维持地区安全的实际行动。也有政治学者说，中国此举是在海上圈出它的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中国国防部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5月21日宣布，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他还说，中国军机飞越宫古海峡完成训练后，当天返航。中国媒体报道说，此次飞越宫古海峡的是中国空军的轰 6K 轰炸机，该机最大航程6000公里，满载9吨作战武器后，航程将大大缩短。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那里距冲绳首府那霸300公里，南面与台湾距离330公里，西面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称钓鱼台，相距100多公里。中国称宫古海峡属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是说如果说是符合国际法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也表示，这次远海训练的飞行训练区域为国际空域，飞行高度避开了民航主用高度层，对国际民航飞行没有影响。余茂春说，这正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前评估周边国家以及航空界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他说，
问题是这个以飞行的这个意向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表明。你比如说，至少在这个如果是例行的军事训练，对相关的一些国家，像日本、像台湾，应该有一个通报。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是这个民航飞机飞行的一个比较这个频繁的一个地区。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说
：“And so I see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chapter in that.”
我认为这是中国行动的最新一章。中国飞越一系列海峡已有很长的时间。辽宁舰在日本群岛周围进行了实验。有人说这是狗在划分自己的领地范围。我认为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另外，新加坡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副大臣佐藤章五月上旬曾表示，宫古岛是冲绳重要的海上要塞，政府计划在那里部署500多陆上自卫队，并且配备地对空和地对舰导弹，以有效控制宫古海峡。不过当地居民反对在岛上建设自卫队基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另外呢，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奚晓星5月21日下午在宾夕法尼亚被逮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的企业和中国政府。奚晓星的系主任职务目前已经被校方暂停。在此之前几天，中国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逮捕，他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指控奚晓星为了获得在中国的重要职位，向中国一家公司提供美国公司研发的电子技术的数据。另外，他还承诺让中国在超导技术方面获得全球的领先地位。奚晓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5月21号，奚晓星在美国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目前正在等候进一步的审理。天普大学发言人雷蒙德·贝茨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表示，目前天普大学已经暂停了奚晓星的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他说。
So yes, an interim chair has been appointed. That's correct. He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是的，已经任命了临时主任，但是保留他的教职。
天普大学的官方声明说，因为西博士需要处理手边的事务，已经任命了物理系的代理主任，但是西博士将继续留任教职。联邦检察官说，西小星2002年利用教授的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酶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酶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西小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的薄膜。此后，西小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项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西小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方说西小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根据检方截获的电子邮件，西小星还向中方保证在中国建立国际级的薄膜实验室。起诉书中没有说明美国公司的名字。西小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于1987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罪名成立，西小星面临的最高处罚为80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西小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的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三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西小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号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司法当局指控张浩、庞卫和陈金平等天津大学教授和其他中国公民涉嫌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并且在美国将几人抓获。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引起了波澜。美方起诉书中提及中国的天津大学一指学校有不当的获利行为，但是天津大学对此表示愤慨，并坚决否认，认为美方此举是科学技术问题政治化，会有损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张浩等六名中国公民已被起诉，其中张浩已在上周末被拘。司法部说，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为中国高校和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媒体中青网人民网5月22日引述天津大学方面的话说，他们强调教授的工作遵守国际科研标准和学术道德规范，校方为张浩及其在美家属提供援助。天津大学认为这起事件是科学问题，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美方不应将此政治化。天津大学呼吁美国为以后两国间的学术交往提供保障。记者周四拨通天津大学宣传部的电话，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是来自美国之音后，表示负责此事的新闻发言人在外开会，建议记者自行查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他说，
那就是我们需要对外回应的，就是在应该说是今天的一些新闻里边，应该说已经都有了，我们现在不再做新的回应。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有新的回复，我们会通过适当的渠道向媒体来公布的。
他还称，天津大学目前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同时，这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被诉六人中的天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庞卫和陈金平是否还在正常教课。记者试图拨打庞卫的办公室电话，提示是空号。根据起诉书，庞卫和5月16日入境时被诱捕的张浩相识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张浩入职思嘉讯公司，而庞卫被安华高科技公司雇佣，两人都担任 FBAR 工程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盗商业机密就属于这两家公司。2009年，二人不约而同地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教授。据悉，FBAR 是薄膜体声波谐振技术，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 GPS 等移动电子设备，可以让手机和其他通信器材过滤无线电信号，改善通话。除商业用途外， FBAR 技术还用于军事和国防。起诉书指称，天津大学从商业和军事实体那里获取提供 FBAR 的合同，并在中国政府开办的天津经济开发区开设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网站已无法打开，但是从该公司早前发布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到，公司规模100到499人，总部位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无线通信射频前端 MEMS 微机电系统芯片模块应用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招聘启事描述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军品和行业市场应用的射频滤波器销售。诺斯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公司简介中写道，核心技术团队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在国外著名半导体公司有10余年的工作经历，而旁位张浩二人的实际工作年数是3年。在诺斯微系统有限公司担任总裁职务的旁位，曾在2013年底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千人计划的申报工作通常由中央组织部发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的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据中国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庞卫、张浩和陈金平三位教授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目前三人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论文42篇，拥有美国授权专利9项。中国公民或华裔在美被控为经济间谍的案件近几年时有发生，但最终被逮捕并获罪的还是少数。 BBC 5月20日援引负责国家安全预算的白宫前高级官员戈登亚当斯的话说，事实上国与国之间总是彼此互相侦查的，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美籍华人律师、康奈尔大学法律博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认为，虽然许多国家都会彼此监听窃密，其中一些国家也会将窃取的信息用于商业用途，但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不得不予以重视。他说，
Well, I think that essent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going to be hard presse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我认为美国将会施压，因为有太多中国人在美国的敏感领域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是如果人不在美国的话，就很难追踪到。如果这些人参与了窃取技术机密的话，美国是无能为力的。
张家敦还对比了早前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5名中国军官。美国指控这5人对美国多家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他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可以起诉却无法逮捕他们。中国法学教授高彦东也在环球网说，中国司法权管不到中国，他们这样做只是吓唬中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美籍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去年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并且被逮捕，几个月以后获释，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个案件中是否和陈霞芬的华裔以及来自中国的背景等因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 被六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三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中国设法改变出口型经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正在成为过去。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挑战之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公布了一项新的计划，立志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中国不能再依赖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来推动经济。2025中国制造计划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制造链中的地位，更多的注重创新和尖端技术，并且列出了今后10年里中国希望推进的10大行业，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车辆、机器人和高技术船舶等。克劳斯梅耶是位于上海的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他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个计划，一方面追赶发达国家，一方面缩小本身的差距。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受到的压力更大。
There are fewer young laborers available, therefore labor costs, especially in the urban centers.
年轻的劳力越来越少，因此劳力价格上涨，特别是在上海这类主要城市里。结果，中国过去30年来追寻的那种建立在廉价劳力上、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将无法维持下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针对中国的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缺乏高质量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计划还试图解决资源、能源浪费，发展绿色产业，弥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环境付出的高昂代价。香港高级经济师杨伟豪说，这份文件为推动中国作为一个品牌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可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还有待观察。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 government to open up the market for foreign access and to allow.
显然，中国政府必须向外国开放市场，允许私营行业在经济和其他不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放松管制仍然是关键，而这份文件并没有详细说明。
杨伟豪说，国家发改委等其他政府部门稍后可能会以通知的形式发布这类措施。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深化机构改革、加强金融援助的政策来帮助这个计划的实施。这将是一项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指导的计划。杨伟豪说，虽然部分行业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来从事研发， 可是允许市场发挥作用才是创新的关键。他说，政府来精心挑选的十大产业令人担心，风险很大。
政府实际上只需要培养一个环境，让市场推广合适的不同产业。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胡兴斗说，这个计划为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向制造业大国转变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可是文件似乎没有提到私营企业，这点让他担心。胡兴斗说，他担心这个计划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中国缺乏灵活性的大型国企上。
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个是个关键。企业家的特征它就是创新，创新就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本质上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政官员。
2025中国制造只是这个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步，中国的目标是在2049年成为一个和其他的经济大国看齐的制造业强国。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除了外界广泛预计的经济议题之外呢，还对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和解进程表态，支持桑托斯总统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及其率领的庞大经贸代表团星期四结束对巴西访问后，转往拉美四国行程第二站哥伦比亚访问。35年前中哥建交后，李克强是迄今到访波哥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李克强在双方共同会见媒体时表示，中国支持哥伦比亚的国内政治进程。他说，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哥伦比亚国内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看到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领导下和平进程持续推进，希望看到早日实现。
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除经贸议题外对到访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罕见表态。对此，桑托斯总统表示，
我想强调总理先生和中国政府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支持结束哥伦比亚国内冲突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场内战是整个西半球最后一场内战，也是历时时间最长的一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总理所言很正确，结束这场内战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有很多积极影响。
经贸议题方面，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农业协议，中哥两国将启动有关两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此，李克强说，
刚才桑托斯总统已经宣布，我们将开启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谈判，这项两国的经济界、企业界发出积极的信号。
作为两国人文交流以及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部分，李克强访问哥伦比亚期间，中国宣布将资助200名哥伦比亚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环境监督组织绿色和平说，上百只中国渔船正在西部非洲附近海域非法捕鱼，而北京则称这些渔船的活动是合法的。观察人士说，中国1/5的远洋捕鱼队伍都在非洲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来自绿色和平的新报告说，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过去十年来报告了183起非法捕鱼案，涉及100多艘中国船只。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外交部说，中国公司遵守法律，并且通过纳税、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为非洲经济做出了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但是绿色和平说，为避免被发现，中国经常提供不准确的标识信息，有时暗示他们是在墨西哥水域，甚至是在陆地作业。绿色和平中国海洋项目负责人江庸年说，很多船少报捕鱼数量，以逃避向西非国家缴税。
The owner of the fishing vessel actually underdeclared the actual tonnage of the fishing.
渔船业主实际上少报他们的捕捞吨数，这意味着他们向沿海国家少交税，并少交执照费。
在非洲水域运作的中国渔船，从1985年的13艘猛增到2013年的462艘。在中国渔船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派驻人员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江庸年说，非法捕鱼有可能损害中非关系。
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在非洲给中国政府拆台，所以我认为从长期看，这会损害中非关系，因为当地人不会区分谁是公司，谁是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据估计达750亿美元。2013年，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总计2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到来之前，中国逮捕了几名女权活动人士，他们属于中国境内最高调的活动人士。直到最近，中国的威权政府对他们还是相当的容忍。有关的活动人士说，中国的女权运动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另外一篇报道。
五名女士被警方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拘捕之后，获得了女权五姐妹和中国最出名的女权活动人士的称号。他们的被捕遭到了国际谴责。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都发推声援。在他们被关押即将进入第37天之际，也就是当局依法必须正式提出指控的时候，警方释放了他们。不过，五名活动人士被拘留事件给女权界很多人士留下了疑问。希望使用化名“铁”的女权活动人士曾与女权五姐妹在中国妇女问题上共过事。他说：“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what we are doing is right, is trying to.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是让人们生活变得更好。我们想推动反性骚扰，政府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They try to.Promote anti-sexual harassment.
一度被捕的五位女士是李婷婷、郑楚然、韦婷婷、武蓉蓉和王曼。她们曾计划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公交系统展开反对性骚扰的行动，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散发和粘贴传单。这并不是她们第一次为女权而上街活动。2012年，她们占领了男厕所，要求为女性提供平等设施。他们中有些人之前还发起了染血的新娘运动，穿上染着血红色的新娘礼服，吸引公众关注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的女权运动中，女权五姐妹占据着一个调门很高的新篇章。在传统文化上，女性从属于男性，不能在政府任职。在毛泽东时期，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平等。中国取缔了缠足，宣传英雄人物时也会包括一些女性。比如在山西大寨修梯田的铁姑娘，李小江1983年的论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妇女研究文章。如今，中国的女权人士都是年轻一辈，多数只有25、26岁。他们说，他们的公开运动是2、3年前才开始的。中国博客写手和维权人士曾金燕说
：“Of the past decades.” Two decades.
过去几十年，过去二三十年是独生子女一代。这些女孩，她们受过高等教育，能为自己的利益发言。 因此你会看到有更多的争议出现。
女权活动人士说，女权五姐妹今年三月被捕事件更加激发了她们投入女权事业的斗志。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说，她们是在长期作战。她说，
精灵一旦出了瓶子，再想放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会看到暂时的偃旗息鼓，但从长期看，这场运动会持续下去，女权运动将继续壮大下去。
五名活动人士虽然获释，但仍然是寻衅滋事罪的调查对象。他们的律师说，他们依旧被中国政府视为嫌疑人，其中有人继续受到警方长达几个小时的审问。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海双方第三次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于23日下午正式展开。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致辞的时候呢，都共同提到要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巩固并且继续推进两岸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就此发来了如下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呢，今天下午在金门进行了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夏张会。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在金门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婉成你好。
你好，谢波。
这次夏张会都谈到哪些议题？有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双方对这次会谈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呢？婉成。
对，这次呢他们主要谈的有几个话题哈、在事前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向，他们也谈到了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台陆客中转、还有台湾加入亚投行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有关于金门的相关事宜。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他们大概谈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啊，结束了以后呢，在几个方面呢他们达到可以说是有共识的，比方其中的一个很确切就是陆客中转的问题，因为这个陆客到台湾来中转它不涉及法律的问题，现在是比较容易做的，所以呢可以很快的进行。那么预计呢在今年的年中，就是中间的中化就可以达成协议。那么台湾方面当然还有一些设施啦，比方机场的设施啦，行政的处理。那大陆方面呢也要一些证件的要求，处理需要点时间。不过呢预定呢将在即将举行的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两个对口单位他们第11次的会议上可能会通过协议，所以这个在年中可能达成协议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呢谈到了制度化的协商方面，就是互设办事处原则性是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机制的事务非常的繁杂，所以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能够达成协议，一个原则性的协议的话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这两点是已经是谈到。另外一点就是在金门方面哈，金门我们知道它缺水，所以从福建要引水到金门来这个事情呢也在这一次的谈判中有一个确切的结果。那么根据大陆方面他们的发言人今天在会上呢讲的就是马晓光先生，他就讲到说大陆从2002到2003年就开始推动福建的向金门来供水，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到了2013年6月呢，海基跟海协会他们达成的这个解决金门用水的这个共同意见，所以现在呢经过这次的会谈要两岸很快的可以签署供水的合同，也就是商业的契约，然后呢赶快来进行让金门可以从福建把水引过来。那么谈到了亚投行的事情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台湾表达希望加入，那么大陆呢也欢迎台湾以适当的名义来加入亚投行。在记者会上呢我们也追问夏立言主委，就是说那台湾的底线我们知道是尊严平等的加入跟参与，那么底线呢，那夏立言就是说底线是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那么台湾也借这次机会呢再度的表达立场。那么简单总的来说这一次的会谈呢基本是相当不错的，双方都认为这个和平来之不易啊，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继续推动下去，也重申这个稳定发展两岸和平的决心跟信心。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夏立言和张志军呢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两个人以前呢都做过外交官，那么这次会议啊，据你观察进行的气氛如何呢？完成。
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张志军他是个非常资深的外交官，夏立言也是， 那么会谈进行的时候，我们记者是不能进去的。他们刚刚一开始都是那个开场的讲话致辞的时候，那么6分钟的时间我们是可以进去的。那他们怎么样表达他们对彼此的观感呢？那么张志军根据夏立言他的说法，他说他是张志军先生是非常资深的外交人员，很有国际观，很老练，很成熟。那他自己呢也是有外交经验30年了，所以夏立言说他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能够有一个那么好的谈判对手。那么马晓光代表大陆方面在记者会上回答就关于气氛的问题，他就讲到说他们这两个人沟通良好，很坦诚啊，而且两个人是有相同的气质啊，就谈得蛮不错的。所以一般来讲，虽然他们第一次见面哈，不过呢，整个来看的话，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会谈气氛。
好，曼城。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张志军去年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曾经遭到过激烈的抗议，还被人泼了漆。那么这一次在金门举行这个这次高层会谈，是否也遇到了抗议活动？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呢？曼城。
哎，没错，大家非常担心这个事情，也可以说非常关心是不是张志军又要遭到像去年那样的一个羞辱哈。那么果然呢，在台湾呢也有人呢不远从远道从台湾到金门去抗议。那么有台联的青年军，他们是比较激烈反对台湾什么黑箱作业加入亚投行啊之类这种事情的，所以呢他们也去那边拉了横幅在那边抗议。结果呢，不在他们抗议的时候呢，居然出现了有人丢烟雾弹打伤人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张志军他已经离开了他抵达的水头码头，所以呢没有遇到那么难堪或者是这样混乱的场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签署生效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赋予检察官判定外国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受欢迎，并对参与这些组织的俄罗斯人处以罚款或监禁惩罚的权利。这项在俄罗斯议会两院获得通过的法律规定，如果外国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制度基础、防卫能力或者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这些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上会被视为不受欢迎。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外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不再被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活动，而俄罗斯的机构也将被禁止接受这些机构的资金。继续参与这些组织的俄罗斯公民可能面临最高$10,000的罚款或者最高6年的监禁。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表示，一名反叛武装的高级指挥官和他的至少6名同僚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反叛武装自封的共和国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事件中丧生。分离分子占据的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新闻办公室说，一支重要的防卫营指挥官奥列克西·莫兹格沃伊和其他6人星期六在顿涅茨克东北部大约120公里的阿尔切夫斯克附近的汽车爆炸中丧生。爱尔兰以压倒多数的投票结果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是世界上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第一个国家。星期六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62%的人投票支持修改国家宪法来使同性婚姻合法，超过60%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这是爱尔兰20多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发生的仅仅20年前，爱尔兰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才刚刚结束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赞成票占绝大多数的部分原因是成千上万爱尔兰青年从海外回国参加了投票。据目击者和当地居民说，布隆迪一个反对党领袖在首都布琼布拉被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开枪打死。他们说国家民主联合党的领袖泽迪费鲁兹和他的至少1名保镖星期六在首都的恩甘加拉区被驶过的一辆车上的枪手打死，目前还不清楚其他的具体细节。那么这起袭击呢，是总统恩库伦奇扎寻求再次连任之后该国发生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审查法官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名警察做出的无罪判决。这名警察及其同事向嫌疑人所乘坐的汽车连续开了137枪，他朝汽车挡风玻璃开的最后10几枪打死了车内2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